即八万四千法门，念佛是第一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正是啊，圆融老法师把这个道理就说出来了啊。那么在这个切经万论之中呀，就包含这个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。那么在佛一代十教之中啊，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呢，也是对治这个一切众生的八万四千尘劳。可是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之中，唯有这个持名念佛呢，最为第一了。那么，而且这个持名念佛呢，对治众生的尘劳呢，也是属于第一了。所以这个古代讲啊，是这个修行以念佛为稳道，那么这也是古代啊有这种的确这个见解。孝比端午正饮五季，持以种门脚料，为善文人，可种端午正饮，便是出尘结界，生生然能不退，福气决定可起。那么在下面这一段文呢，是和这个种门下而来较量这个功能的料啊。那么下面解释，我们这个文就不要说这说的了。这个顿悟正因者，这个顿悟正因就下面的解别呀，非是那个解悟的啊，以及邪因，这个邪因也就是邪悟啊。那么纵然是这个禅宗之中啊，它是属于顿悟，也解别不是解悟的。顿悟是一狗啊，那么何况解悟呢，也不是那个邪悟以及那个外道等啊，他这个那么悟出那种不正当的道理叫做邪淫。解悟不易，况顿悟乎？就是说在我们娑婆世界啊，你能够解次的今天修明天修啊，那么修来修去，那么解次开悟我们这个正因福性，就是开悟我们这一念心性，那么而且很不容易的。那么何况顿悟呢？何况呢？何况那个一问切悟是顿然之间而彻底了悟我们这个本具的心性呢？那更是比较困难了。那就是顿悟正因，能若是明之位，请为出尘解次。说下面就解释，说纵然吧，那么不但是顿悟比较难，说纵然有这种根基的人，能够在歇生之中啊，是顿然了悟我们这个正因佛性，就彻底开悟我们的本觉心性了，是能入为明之位，那也只不过呀，在这个天台教莲派，那也只不过是属于这个明之位，这个明之位去大彻大悟，大开眼界。什么叫做明智慧呢？那么他所悟的道理和佛这个和佛所证的道理呢是完全一样，但是呢他只是明白而没有修得，所以只有这么个名字叫做明智即佛，但是他并没有而且这个修持观行的这种功行，所以叫做明智，就单有明智而已。仅为出尘结界，那么也只不过是仅仅的啊。那么既然开悟以后了，就有了这个修行的本钱了，可以升起这个十卷智慧的关照了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今生修，明生修，修来修去，那么修的三大恶生七绝嘛，那么可以渐渐的啊成佛了。叫做仅为是出尘，是出离尘劳啊，渐渐的解次。然。未得分正位，尚恐有退啊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就是圆融老法师贬斥他的意思啊、嗯，就是倘然你还没有这个虽然进入这个明智位，假使你还没有如意这个叫做分正位，什么叫做分正位呢？就是这个别教的实地菩萨，那么远教的这个初住菩萨以上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分正位了，上空有退，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实教的菩萨呢，他就是不会再有退堕了。如果不然的话，别教的三贤、远教的实信，乃至统教的菩萨等，那都还有退。为什么呢？那么经文上讲得很清楚，叫做 声闻有如胎之谜，菩萨有感应之魂。就是说我们这个今生已经开悟了，那么来世就会说明。你就好像那个苏东坡居士啊，他就是这个无主见的禅师后生呢。你就好像那个秦桧哇，秦桧是什么呢？秦桧就是夜当山这个禅师，一个禅师。那么他那一迷，你说该迷得多久啊？说上空有退呀、啊。说，即使生生能得不退。说，纵然你呀、啊，是好像是像也没有这个感应之谜、如胎之魂，你能够有这种把握。能够生生之中呀、去开悟，生生之中呀、进修而不退，那么也是需要呀、这个数处于三界，就是最初有这个名字为开悟，然后呢再升起这个观恨位，是念念照常理，心心习幻尘。再那么有这一位呢，再进入这个想事位，想事位呢就是这个解脱这个见识而中烦恼，了脱这个分段而中的了脱分段生死了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呀，才可以进入这个分正位。那么进入分正位之中呢，还有四十一品这个解界位置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，时隔期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啊，和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待业反这个待业往生的反复啊，那么一升到之后就和这个等觉菩萨相起，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有所成佛呀、才有所期望。所以叫做取进佛界，才能够取向进入呀、是成佛的这个解界。何如念佛？横超说不三界，横生极乐世土，远征三不退也呢，是不可同日语者。所以这个何如？那么你哪如啊？这个这现在这个持名念佛，假设你能够持名念佛，或者是理性不乱，纵然不能够是理性不乱，你待业往生之人，他就可以横超娑婆的三界。那么恒生极乐世界的四度，这圆满证入三中的不退，所以这种功恨呢，不可同日而语矣。那么下边这个圆印老法师就解释这句是不可同日而语者，下边就解释了，说比较是利用不起，不可相提并论，因为这种功能利用啊，相差的太远了。就是说相差的太远是没有办法来比较，叫做不可同日而语。假使你相近一点，那么还可以来讲，这相差太远啊。说未可相提并论，没有办法可以啊共同把它提出来讨论。满二级高阶知识为禅学的知识，为何无实者不起着念佛？那么马后这两句呢，就是说宗教知识如何无实啊、就是为这个禅学的知识啊，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赶快回头去找念佛就是了。那么这个是五重学业第四，说明这个理用呢已经讲尽了。第五教相。此大乘菩萨仗舍，又是五闻智说，彻底大慈之说加持，能令麻烦多障有情，一时经等不退。那么这是这个五重学义之中第五名教相。这个名教相呢，就是说明呀，这个这一部经它是属于何教。那么在主教之中也属于何种的相状，所以叫做名教相啊，也是判定呀这个主教之相状是格格不同，故人叫做这个教相。那么这个教相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教就是指的本是释迦牟尼佛 利益众生，也就假比这个众生的这种野教，所以嘛就叫做教。这个相呢，就是分别在这个教里边啊，分别这个是大乘是小乘，藏通别野等这个同一神奇呢是各个不同，比较此教不以比较同啊，那么而且这个大乘大小乘呢是各个的别野。因为这个如来一代始教啊，它有这个偏教、远教、全教、实教，还有这个大小半满等。因此呢，那么要是你要是解释某一部经典呢，必须要把这一部经典说明它是归于哪一教，就判定它这个教相的这个相状，它归于哪一教的。不过，那么此一部经呢，就是佛说、啊、这一部经啊，它是专门注重这个持名念佛的横门，所以藕益大师嘛，也就是寥寥的把这个教相说过去，而没有这个深深的去谈论。第五教相，持大乘菩萨状舌，又是五问自说。那么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他的教相按这个偶一大师来判定他的这个教相究竟他属于哪一教，那么下面就讲出来是大乘菩萨状舌。那么这个如来一代始教，他有这个大小的二乘，那么说个大乘呢，就解别不是小乘教，因为小乘教呢，他不说有他方世界，也不说他方世界之佛。那么这一部经呢，它说明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那么正表示它不是属于小乘教说啥。既然不是小乘教说啥，那么当然它是属于大乘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大乘之中呢，有经理论的三藏，那么当然它是属于这个经藏所说的了。可是既然把这个大小二乘分别出来了，就在这个大乘之中啊，它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好像大乘之中有远教的大乘，有别教的大乘，那么这它是大乘还是远教的大乘还是别教的大乘呢？那么别教之人呀，他认为这个佛道长远，久受辛苦，那么必须经历这个邪空次家而后种，按照这个次第而去修去。那么这一部经之中呢，那么佛说这个持名念佛法门，它是横超三界，横生四度，然后而且呢远证三不退。那么可见他呢，也不是邪空次家而后种，不是属于别教的。那么既然不是属于别教，而且在这个念佛之中啊，是一念清净一念佛，念念清净是念念佛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他是属于远教之，可以属于远教的。不但是属于远教，而且属于顿，是属于这个顿教，也叫做远顿法门，这是野教的这个大乘菩萨状舌。那个这个菩萨呢，翻译菩萨持音嘛，叫做叫有情啊、在这个在菩萨自利这一方面呢，他也是一个觉悟的有情，在这个利他方面呢，他能够觉悟一切有情，这个都是叫做菩萨啊、假是在自利利他双方面来讲呢，那么也是可以成为菩萨，那么只寥寥的说一说啊。那么这个在小乘之中呀，也有这个经理论；大乘之中呢，也有这个经理论。这是大乘之中呀，这个经是这个属于这个经藏所说所说的。又是五问自说，而且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呢，是没有人请问，佛自己学说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远顿大教啊，是没有这个有智慧之人能够来请问，既然没有这个有智慧来请问，所以佛在没有办法之下嘛， 就自己来井口学说，就是五问自说。那么这个五问自说呢，在这个十二分教集中啊，有一个颂字啊、我们这个名称就不解释了，就把这个颂字念的就可以了。叫做长行崇颂并受记，古其五问而自说，人也辟以及本事，本生佛光未真有，论以共成十二名，广入大论三十三。那么这个就是这就十二部之中啊，有这个五问自说的一部。彻底大慈之说假慈，能令末法多障众生，以是经等不退。那么按以上的这一种教理来判定呀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呀，是彻法底愿，而升起这个无愿的大慈同体的大悲之心，所以是特别的来加持这个末法苦恼的众生。就是加持这个加比三次这麻烦之中的苦恼众生，能令麻烦多障有情，一时精灯不退，能够使令在这个麻烦之中，那么很多这个业障，那么业障身中的有情呢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屈服已远了，能够就以此啊，或者以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，或者就以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以这六字的洪名，那么这个死呢，就是指这个这一部经，就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可以呀、经等不退，是吧？持经等上啊，极乐世界的三种不退之位。那么下边再看这个云云老师的讲义啊，一支持经啊，它的功能利用殊胜了。为甚何为教相呢？这两句话就是说，那么前边持经这个功能利用是这个殊胜以宗教而门，但是持经它是属于哪一种的教相呢？下边随后一大师再来判判这个教相啊。那么教相就是佛教之中的法相，就如来一代十教之中啊，把这个这个教理的神奇或者大小偏圆等，那么这种就是这个佛教之中的法相，就是法成名相啊。教海王阳，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赞叹的意思了啊、因为如来一代十教啊，这个好如也很。假使浩南身上文字比较浅显的人呢，直接是汪洋形态，好像这个汪洋是大海一样，是不得其名而著，叫做汪洋形态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海中有这个无量的宝贝，但是不得其名而著，不能够到这个海里边而去采宝去，只有啊望着这个大海啊而形态。这个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就了知这个佛法之中啊，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本觉佛性这一刻的明珠之宝。但是呢，我们对于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呢太多，就不得其名而入，也就不得其法而入，不晓得怎么去修行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也就妄想心态。不出二障，那么在这个佛一代十教之中啊，中不出于这个二障。第一是声闻障，也含有这个经理论；第二菩萨障，也含有这个经理论。所以大乘也有经理论，小乘也有这个经理论啊。这个声闻障呢，是如来呀、相对这个小乘根基之中啊所说的小乘经理论的三障。那么又为半支教。又可以名字为叫做半支教。什么叫做半支教呢？那么佛呀、在这一种理论之中啊，只是谈到这个偏空之理，说明一切诸法无自性空的道理，就是因业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说明毕竟空的道理。那么这也就等于啊，《法华经》中说呢，只走了这个三不由心。那么他们呢，也就只是 断除这个见识日火，了断分别的生死，也得等于走路啊，只走了一半，所以叫做半自教。那么菩萨藏呢？那么如来所说这个大乘这个经理论三藏，乃是对针对这个大乘众生之根基所说这个大乘的三藏叫做经理论，又名为满自教。这个满自教呢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呀，他不但是明白诸法皆空的道理，而且他能够穷空出假，以这个假地而来利益一切众生，净佛国土。那么菩萨之因呢，将来就成佛之果。那么因缘果满，所以称之叫满自教。此经是菩萨藏史啊，是大乘这个大乘圆顿教所守，是属于这个大乘经理论之中啊，是不但是也不属于这个小乘，而且这个大乘之中呀，也不属于别教，是属于圆教之中这个顿教大乘所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藏教、统教这两种之人呀，不能够听到他方世界，也听不到他方的佛名。那么此经中佛告舍利弗，穷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悉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由此可知啊，不是藏统日教之人。又者呢，恒生四种净土，远证三不退位，位居不住，一生成佛，那么也可以了知他不是属于别教之际。又无闻自说，乃是十二分教之中无闻自说之教。那么前面这个无闻之教，没有人请问，佛自己说出来的啊。此经圆顿中最极圆顿，无人能问，故复观察实即即止无闻之说。那么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呀，它是属于这个圆教、这个顿教的大乘。那么所以说，此经呢是圆顿中是最极圆顿了。因为没有人能够请问一佛这一种的道理，是故佛呀观察实际即止，观察这个时，这本是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的时间也已经到了。那么听这一部经的这个众生根基呢，他也已经成熟了，所以叫做时机即止，也是因缘和合了。因此本是释迦牟尼佛虽然没有人请问，那么他自己也需要把它学说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缘已经到了。这正是表达本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彻底的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，是怜悯麻烦的众生。那么只说是假比杀痴，因此呢，他向大智舍利弗尊者而告知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智慧之人是不能接受这个圆顿大教。由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，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一法。因为此经就是说明持名念佛一法的啊，是穷佛之大语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这个穷佛之大语呢，这个大者或者这个本子啊，就是说穷佛的井口所说出来这一部经呀，这正是属于持名念佛根本的来源。如果没有佛说这一部经，那么持经，那么持名念佛从何而来呢？这正是持名念佛根本的来源，叫做穷佛之大语。乃井口所勤学之妙法呀，乃是呀释迦牟尼佛井口亲自学说这一种持名微妙的横门。能令麻法多障有情，完佛灭度之后，正法住世一千年，相法住世一千年，麻法一万年，是麻法有情，麻法住世一万年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圆云老法师把这个正相麻这个也大概的解说一说啊。 即能令麻法这个多障有情，那么下面这个有解释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佛，就释迦牟尼佛，那么他在八十岁这个灭度之后啊，这个正如来的正法呀，住于世界了有一千年。什么叫做正法呢？就是属于真正的佛法。相法住世呢，也有一千年。什么叫做相法呢？就是相似佛法。麻法呢，就有一万年。那么就是这也得等于这个马后的这个佛法了。那么这个以正法呢，就是说凡是修持的人呢，都可以证果。这个相法呢，是修持的人虽多，证果的人已经少了。麻法呢，就是说悟道的人或者还有，但是证果的呢，是寥寥无几了。也不能说没有，那么也有的地方说是缺无，就是无道者尚有，那么正道者之无了。那么在这个也有一个譬什么呢？就譬如这个我们去买这个水果吧，第一天买回这个水果了呀，可以说全部都是好的。那么第二天、第三天呢，那么这个水果就有一些坏的了。到了这个十天以后呢，可以说全部已经坏了。这个譬如什么呢？这个正法的众生呀，他是善根深厚；麻法的众生呢，他是业障深厚。那么这个相法的众生呢，他这个善根虽然不厚，但是业障他也非厚。哦，表示这个可能是这样。在这个麻法众生呢是特别苦恼。所以这个圆云老法也讲，有的地方讲五百年，有的地方讲一千年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尼呀、出家，就是如果行八经法呢，就是回佛佛的一千年；如果不行呢，就解佛这个正法五百年。这是这么的解释法呢？是麻法有请三藏具足啊。第一就是火障，二业障，第三就是报障。这个火障就是我们这个五住烦恼完全具足。下面这个除系烦恼，这个除就是戒食日火，系就是五明烦恼啊。这个业障呢，就是说既然有这个五住的烦恼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叫这个善恶有漏等业。这个业，这个有了这个业，业不由主，我们就随业流转，所以这就属于障碍啊。不过圆净老法师他下面加个五漏。这个五漏呢，就指这个二乘圣者。那么二乘圣者呢，他堕在这个撇空这个有余涅槃之中呢，不能够利益众生。那么在福这一方面来讲呢，也可以算是一种障碍。但是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呢，那就不可以这样的讲了，因为他是圣人，我们毕竟是凡夫啊。第三，这个报障，报障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五蕴身心的果报。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它是属于正报，那么我们已住的世界它是属于乙报，那么这要在这个果报方面呢，我们就比这个果报五蕴身心世界的境界呀、就比它说迷说障说改了。积聚三障，那么既然具足呀这个三种的障碍，所以叫做多障的有情。那么佛呀实念这个麻烦之中多障的有情呀，要专心一意地持名念佛，以这个持名念佛而为这个管恨，为这个念佛的管恨，那么自卷自呀求上净土，是为一时经等不退。经者是戒经，是持名念佛的是经中之经。那么说古我论念到事理性不乱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并没有念到事理性不乱。下边一句最重要啊！但十念成功，皆得得人往生。我们虽然没有念到十力心不乱，那么这个或者临终，或者这个平时，这个平时十念呢，就是我们早上呀、一起身，把它漱漱口，把衣服穿好了，那么要以一口气啊为一念，十口气，那么叫做十念。那么早晚这样的念，那么临终呢？就临终啊，一种侥幸，我们这个善根忽然发泄了，那么要依到这个念佛的这种法师来教导我们。在那个时候呀、因为临终啊，人都是怕死， 因为他怕死的关系，那么他这个心呀是特别的恳切，所以在临终啊一念，就等于我们平时念很多念，啊、哦，不管平时十念也好，临终十念也好，皆都可以代言往生，可以远证三不退。故当来经法灭尽，他留此经注释八年，广度寒舍，额切陀耶万民种子，绝对也永不可思议。故是故有事之缘故啊，所以本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当来在这个麻法当来之时啊，那个经法这个释迦如来这个经典法宝啊，完全都灭尽了，所以特别啊留持佛说阿弥陀经，更加住在这个世间有一百年之久。广度这个寒舍，这个寒舍就是说我们身体之中啊有灵性，那么身中还有这个心识，就叫做寒舍。那么这个寒舍呢也是众生的边缘啊，也就包含六道众生之中，也都包含在其中。不过也有的地方这个寒凝保持了这个尾息的昆虫。额切陀耶万病种子，绝对也永不可思议。这个额切陀耶的是种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就是譬喻这一句阿弥陀佛的。凡以额切陀耶，此因普去，就是普遍能够除去所有一切众生身心诸病，是无一病而不去。所以就是额切陀耶，这是譬喻，万病种子。那么就算他没有哪一种病而不能够治，不论是身病，不论是心病，因此叫做种子。那么这就正是表明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他那个种一切法是三无量义，持无量义，也就等于那个额切陀耶一样是无病不治了。所以此经呢，此经所说这个持名念佛是绝对圆融，是不可思议。绝对是绝其对待，圆融是这个圆融无碍。那么这种绝对圆融之主，可以说动念即观，开口便出。因此啊，不可以行识，不可以口意，你能够谈论得到。那么这个绝对圆融，这个绝对呢，绝起这个对待啊，就如同那个对处而说细，对大而说小。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能念心外无所念佛，所念佛外无能念心，他心佛一如，能说绝对，所以叫做绝对圆融，不可思议。因为什么呢？法界圆融体转我一念心，因此不可成名，叫做不可思议。那么在那个说这个绝对圆融呢，在那个谭喜老法师呀、他有这么一句四句话啊，也好像不管大小真假都可以，就是一真一切真，真外就无非真，无非真对真是真也不可说。所以这个就叫做绝对，就我在这个除之一法之外啊，没有可以相待之法，叫做绝对。看这个讲义啊，大无量寿佛经云：当来经法灭后，他令此经注释八年，广度寒舍。那么这是这个大就是那个大本阿弥陀经，这无量寿经呢？其实这个无量寿经呢，也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啊。那么小本呢，还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庄严种种的。那么这个当来呀、就是麻烦过了以后，释迦如来这个经法是全部都灭了啊。他留此经注释八年，广度寒舍。那么经法这个灭的时候呢？那么就是说这个受楞严经的就熄灭，然后呢诸多的经典的相继的灭尽，是他们留持佛说阿弥陀经呀注释八年。在那个时候啊，凡是众生 能念这么一遍，解都可以往上净土。所以说一尺广度寒食，这个寒食呢，这原因老师解释啊，就是寒灵宝石，乃是有情众生之别称，就是众生的别名了。此经免后，那么假设这一部经也免了之后呢，只有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注释，就是注释就是现在这个虚空之中，众生业障随戒不肯念。那么在这个虚空之中，就有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众生呢，他业障很深，虽然在这个虚空之中看到有这么六个字，但是他就不肯念。假设有人发心要念这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即得往生，就入地狱中能念一名号，即得出离地狱。那么这也是一段故事，你好像那个秦桧吧，因为他造的恶业太重，那么地藏菩萨呢，当时想要救他，就写了这么六个字，就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在这个地狱之中，就问这个秦桧，说你认识这六个字不认识呀？他说我认识。他说你念一念，他说我认识归认识，但是我就不念。所以这就是呢，假设他在那个地狱之中能够念这么一句符号啊，那么他就给脱了地狱的果报，但是呢他就不念，那么这个地藏菩萨也无可奈何啊。阿切陀要万病总持者，凡以阿切陀成菩提，是妙缘之名啊，这个不需要解释了。此药能普济一切众生之病，故称为种子。那么这个是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就譬喻啊，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持名念佛之法门，叫做这个普济众病，也叫做种子。这是正是譬喻这个法的啊。那么就是持名念佛一法呀、啊。能够普遍治疗所有一切众生的烦恼的心病以及身体四大疾病，解都能够治。所以这个持名一法呢，就是三根普遍，那么六度万恒呢，无不改善。故我常常持经，这个我指的就是语音老法师制成的啊、哦、那么常常呀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呢，这是这个这是佛一代死教之中呀、啊、是总持的法门，可以总无量义，持无量门。所以这个念持名念佛呢，为这个为如来一代这个大种子修行用功的方法，那么最简单容易的。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者，念佛法门何为绝代呢？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持名念佛呀、啊，那么就是说能念之心，这个能念之心是什么呢？持心，持能念之心呢，就是佛。为什么呢？离开持心，别无有佛。所念之佛即是心，然而所念之符号呢？符号就是我们这一念心。离开我们这一念心，啊，离开这个符号，另外别无有心可得。那么这个意思好像是不懂了，你好像这个这一句符号本来是了不可得，假使没有我们这一念心，又用何人念？假使没有这一句符号，这无所对之境，既然没有所对之境，那么你这一念心何在？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一想。所以你能够念念佛念到这种境界呢，叫能所向往。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佛一体，所以叫做绝代圆融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不可以行识，不可以口意，叫做也已道断，心心除灭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所以古德讲啊，心一贪而食伤，口一贪而食伤，那么心一也而利往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把那个坦西老法师那句话讲讲，那个心智一心一切心，心外就无非心了，无非心对心，心亦不可得。那么佛子呢也可以这样的讲啊，这就叫做绝代圆融。华严藕障法华密水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恒之时呢，皆不出于此意。 一广谈说穷绝没尽，智者之当知之。那么这是在这个教相方面呢，这最后的一段文了。那么这是俄语当时结束的这一段文啊。华叶恶障，那么旁边的批的是这个越王，就是指这个十大越王来讲的啊。那么此一部经啊，是属于华叶一部经，全部这个奥妙之密藏。可以说，那么按这个意思呢，华叶一经由此经而出，叫做华叶的奥障。因为华叶呢，它是以这个万恒之银华庄严一乘之果的，无论是大乘之因、大乘之果啊，不离现前这一念心性。那么《华严经》呀，说到最后究竟的地方，那么普贤菩萨呢，以这个十大愿望，那么就引导三千童子呀，而皈依这个极乐世界。因此，那么偶遇大师就说的这叫《华严》的奥障。法华密水，那么此一部经呢，也是属于法华经的这个神秘之水脑。怎么叫做神秘水脑呢？因为法华经，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是为了这个大势的引约出世说法，目的呢，欲令众生呀是开佛开示悟入佛的直接，就是开示一切众生，使令一切众生呢能够如以佛之佛界，将众生之直接如以佛之直接，这就是佛是出世说法的目的。不过这个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啊才这个邪说这个且世中的道理，就是这个藏教啊、扁教啊、这藏教、统教、扁教的道理。邪说这个且世时，也就是指明这个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。那么来到这个法华会上的时候啊，才开权学识，把前边所说这个全教啊全部归于这个法华之实教，把这个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呢，全教的菩萨呢全都归于一佛乘，把九法界的众生呢全都归于这个佛法界。所以在法华经中所讲呀，是但有闻法者无以不成佛。而且在这个法华经来讲，一称南无佛是皆功成佛道，所以这个是叫做，那么此经呢正是属于法华经的这个神秘脑水，就等于那个骨水。一切诸佛之心要，那么一切诸佛之心要呢，这个心要指什么呢？就是指我们这个本觉心性。那么因为本觉心性它是殊穷恒别，就是法界之体，所以叫做一切诸佛之心要。菩萨万恒之子呢，那么修菩萨恒就是六度万恒呀，它必须要有一个目标。这目标就是什么？就是实难，实难就指那个指南针。那么你必须有一个取向的目的地，目的地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佛。你修行六度万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佛。需要有个指南针，这个指南针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性，叫做菩萨万恒之指南，是实难，解不出此意。就是华严奥障、法华密水、诸佛心要、菩萨万恒，解不出一词。余光谈说穷绝没尽，知者即当知之呀。这是偶遇大师，我想要广开的是赞叹陈说这种的道理。是穷绝，是穷尽无量的大绝呀，那么我也说不尽。那么有智慧之人呢，那么自己啊应当好好的想一想。就看了讲讲义啊，华严是普贤恒一品十大愿望，那么到三才童子呀皈依极乐世界。那么故此经信悦持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呢，正是为华严奥这个神奥之障。 繁华境即因，但有问法者，无也不成佛。又因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那么此经持佛说阿弥陀经呢，释迦如来是专门指示持名念佛的法门，可以远证三不对，将来必定成佛，是故堪为法华之密证。那么按这两按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华严经、法华经不而也不出于此经。一切诸